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15章44节，马可福音十五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马可福音的讲义，请到前方，我这里来拿，我们还有几份在那里。我们没有新的讲义，这是马可福音的讲义。我们正在从四本福音书讲，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记述的时候有一些独特的特点。马可福音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常常在同一个事件或者同一个主耶稣的有关的记述里面，他说的比别的福音书说的更生动一点，更有意思一点。不应该这样讲了，其他福音书也很有意思。那我们借这个机会就大致上把马可福音浏览了一遍。我们还是有一部分的经文我们没有讲到，所以我们并没有打算地毯式的把四本福音书逐章逐节的提到。可是我想我们还是提到了许多东西。那这个马可福音这个独特的记载我们已经快要讲到末了了。马可福音15章44节，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有人来跟比拉多求要耶稣的身体，要埋葬他。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当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所有福音书的作者都提到，可是只有马可福音记载这一件事，就是比拉多问了一下说他死了久不久。一般我们今天的了解，虽然已经有快要2000年没有这种钉十字架的刑法，可是以我们的了解，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有可能不会那么快死，那就是一个特别折磨人的一个死刑的方式。可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也不是立刻死，他还是在上面受苦了差不多6个小时。这是综合四本福音书我们大致上归纳出来的，很可能主耶稣是在释出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子丑寅卯辰巳，释出应该是第几个小时？第
9点到10点，
第5个小时，对不对？
9点到10点，
释出就差不多早上9点钟。是。这个每一个管2个小时嘛，哈，9点到11点叫巳，子丑寅卯辰巳，是不是？所以巳是第6个小时，再来就是午，好，所以我们是11点到下午1点，所以我们称12点钟叫做午正嘛，那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有福音书记载。很可能是在申初的时候，如果是申初，那就是下午3点钟。也有的人认为这两个时间正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早祭跟晚祭的时候，每一天献2次的燔祭，有一只羊羔被献在上面。我们都知道那个是用来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赎罪，所以很可能神的安排就是像这样，主耶稣在献早祭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差不多要献晚祭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但是有可能比起一般钉十字架的人而言，他还是比较快就断气了。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比拉多就诧异耶稣已经断气了，已经死了。而且你知道主耶稣断气之后，那两个同钉的强盗都还没有断气，对吧？ 因为后来当他们要过为了安息日的关系，就要把囚犯这些钉十字架的犯人先打死的好收拾他的身体。他们兵丁特别去打断那两个强盗的腿，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打断那个腿，所以也一般也相信很可能主耶稣在就是那个时代钉十字架，在脚那个地方会有一块有点像垫脚的东西，又没有办法让你完全踩得结实，可是又有一点垫着，所以你不会整个身体的重量都被三根钉子这样拉着，那样撕扯也许会伤口更大，流血更快，也许会更快死掉。反正罗马人的十字架刑法就是极尽所能的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来处一个人死刑。可是当他们想要他快点死的时候，可能把腿打断了，他就没有办法借着那个踏脚的地方承受一点重量的来，所以整个身体挂上去可能就会流更多的血，大概是类似这样。所以他们只是打断他的腿，这两个强盗就死了。可是我们的主不需要，因为圣经记载说兵丁到耶稣那里发现他已经断气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连这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说这是应验先知书的话，就是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对吧？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是我们救赎的最核心的事，所以你应该要熟悉福音书怎么样记述关于主钉十字架的事，而不要从Mel Gibson 的电影里面去了解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你应该是从圣经来了解，不要从故事一些小说啦电影啦来了解它。有人就因为这样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主啊不像别人，他应该他来就为了赎我们的罪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应该要死的时候他就很干脆的痛痛快快的死，不像我们常常老我也应该死掉却总是拖延着不让他死。有的人就很寓意式的解经提到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很可能这是为什么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也许比拉多问这个话是因为他期待耶稣行一个神迹能够不死。他被犹太人催逼，为了他的前途，他不得不把他们交给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虽然他三次跟他们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可是也许他心里面期待主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又行过那么多神迹，他也许再行一个神迹他可以不死，这样他就这样就比较没有罪，这样比较没有亏欠，他的判耶稣死刑的亏欠可以得到一点弥补，这也有一点可能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不要怪我讲这么多可能，不要问我说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我怎么知道？有一些圣经神让人记述了一件事，但是没有加上什么 comment， 加上什么评论。我常常觉得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开放给我们，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也许弄出不同的东西来。这当然不是说让我们胡乱的解释圣经，我们还是应该要按着整本圣经的主旨大意来解经。但是这是什么声音啊？ 楼下的
狗在叫，楼下
我们这里的隔音设备这么差。神让我们有对一些经文有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只要你没有违背圣经整个的真理，但是你解释出来的东西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但是那一段经文是应该这样解，解成这个真理还是解成那个真理，我觉得神好像还蛮放给我们自由的去发挥的，是一个开放性的。这是我讲过许多次，我讲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态度，一个了解的方式。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会反对我这样讲，他们就是认为圣经如果是这样解释就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如果有跟这个解释不一样就是错的。可是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圣经确实有一些记述它并没有加上明确的评论啊，告诉我们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神要这样呢？我想第一，神并没有把想要我们成为那种就是从神得着清楚的指令照着去做，好像那个叫做最爱神最福音的核心真谛，当然不是。他想要我们像他一样是自由的，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能够像他一样自主的，好像我们也可以创造，也可以表达出我们的意见来，神要我们这样。所以神让我们有这些看起来自由。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也包含在神对我们的建造，对我们的期待里面，就是因为有像这样的事，我们都需要学习不要用我们个人的看法就框定了别人也应该那样看。我们都有允许别人，我们有一个看法，但是别人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看法，有可能两个都是对的。我们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对吗？你有没有这种观念？有的时候很严谨的神学家要讲圣经无误论，有时候会讲到一个地步，好像不允许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事发生。可是你读圣经一定有这些事，要不然我们就必须承认说，如果浸信会是对的，那么长老会一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有一些道理明明的讲的不一样，有一些还看起来很重要的真理，对吗？洗礼重要嘛，对不对？如果他们认为一定要浸在水里面才是对的，那么那种点水里的大概没有得救，不是吗？很严重了哈。可是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不用浸礼的教会，大概占全世界的教会的，即使没有一半，也接近一半。用全身浸在水里面，大概有一半，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神允许这些差异。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这样讲也不是要我们变成很松散，对于神的道好像都无法确定是怎么样，当然不是这样。你能了解吗？事实上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的事情，那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事，那是一个生命的事。我们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看法不一样，一样能接受。就像我有时候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希腊哲学家，他说一颗受过教育的心灵，它的标记之一就是它能够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他在讲哲学思想，就你不接受表示你有自己的另外一个看法，对方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可是你仍然能够容纳它，你不会觉得跟我不一样它一定会是错的，是离经叛道，是旁门左道，你不会这样认为。了解这个很好啊。我再讲一遍吧，有的人可能没有听我讲过。亚里士多德说的，一颗受过教育的心灵，它的标记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一个思想 却不接受他。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比拉多很诧异的问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两种可能性，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还记得我刚刚讲的两种可能性是什么？一个他觉得诧异，是因为一般钉十字架的人都不会那么快死掉，第二个是他蛮期待耶稣没有死，有一个神迹，他可以消除一点他犯的错，可是第三种可能刚好相反，就是他发现耶稣死了，他应该还蛮放心的。对比拉多来讲，他会认为如果他是神，他就应该不死。既然他死了，显然他不是神。那他如果不是神，他定他死罪就可以放心了。你懂那意思吗？你喜欢哪一个说法？我认真的问的，你读圣经如果有像这些说法，你应该自己想一想，我喜欢哪一个说法？我们的喜欢不是听起来顺耳，而是我们自己经过思考，我们觉得哪种说法好像比较对，应该也有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告诉你有不同说法，目的不是要让你觉得说反正有很多说法，随便拿 whatever， 不是的。这好像在美国是去年得名的其中一个字眼，对不对？叫做 whatever， 就是随便啊，都好。可是比拉多错了，耶稣虽然死了，他仍然是神，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可是他。比拉多屈服于大众的压力，也是为了自己的官位，为了自己的前途、功名利禄，他下的那个命令，他不能说是别人催逼他的，他自己需要担负责任。权跟责总是在一起的。他手中生儿子的血将永远在他的身上，对吗？比拉多眼光看得太短浅了，看他的功名权位，他不知道他曾经离生命的主那样的近，他不知道他如果做另外一个选择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这个大主题我们再看最后一处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最末了那几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从十五到十八节，这是我们教会习惯称大家的 Great Commission， 就是大使命。四本福音书在结束的地方都是提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吩咐，称它叫大使命。这很有趣，四本福音书的大使命的写法不一样，加上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共有五种大使命的说法。教会那么看重这个大使命，我有时候觉得仍然有不少基督徒并没有真的那么看重大使命，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读这五处经文，细细的读它，他们常常只是笼统的说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叫大家都信主。才不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有五种不同的说法呢？对不对？每一种说法都各自有它的特点，我们都需要留意的。马可福音的大使命的说法，当然我说四本福音书都不一样，可是马可福音还是比较劲爆一点，它比较特殊一点。事实上五种大使命的说法最 controversial 最引起争议的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多半的大使命都不太引起争议，其实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很多人只讲大使命并不认真的去读那个大使命，否则还是会有争议的。 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我记得华神的可能是陈继明院长吧，他就曾经明确的讲说，马太福音记载的大使命重点并不是好像要去传福音，他重点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是把这个跟主耶稣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些门徒，而不是只得到一些信耶稣进天堂的人而已连在一起了。但是对我来讲，教导人遵守神所吩咐的，那不只是要使人做门徒，事实上那是人得救以后得着建造的基本的道路。在那一点上，其实这些很强调大使命的人彼此就会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你知道吧。可是无论怎么样，马可福音的这一段还是引起最多争议的。我们来读它，马可福音16:15-18，一起来读。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不觉得这里有好些引起争议的话题？第一句话就引起争议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常常有人来问我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地方圣经有一些地方提到，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对不对？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信就得救。我们以弗所书，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显然信就得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还没有受洗我们得救，多年来我好几次遇见人家问我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很困扰，为自己就很困扰，而不只是教义上的争议而已。因为这里加了一个东西，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你觉得呢？你要接受哪一个？哪一个比较对？信就得救，还是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你要接受哪一个？哪一个比较对？认真回答我啊，都对。我记得很麻烦了，你如果都对的话呢，你相信信而受洗的才能得救吗？啊，那如果不是，马可干嘛要加一句受洗干嘛？哦，你说两个都对，其实本身就有点矛盾，不是吗？可是你说两个都对是对的，因为都是圣经的话，你不觉得我们应该颠倒过来，因此来了解说，圣经有时候会讲出矛盾的话来，你要接受这个，对不对？好，所以不要因为圣经有矛盾，就认为一定要把矛盾给解清楚，使它不矛盾的，我们才正确的解释圣经。好，我没有想要回答你我刚刚自己问的问题了，因为两处都是圣经说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讲得更完全。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我通常是依他的情形来讲，你虽然还没有受洗，可是你有什么什么什么，我相信你是得救的。因为我们总是尽量给人盼望是好事，爱是凡事盼望，不是吗？我们常常带着盼望都是好事，而当我们带着盼望的时候，主不会随便的说我们的盼望落空的，不是的，因为他是 God of Hope， 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可麻烦了。你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从使徒时代之后就再没有神迹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至少他们认为再没有那种超自然的圣灵的恩赐。如果没有超自然的恩赐，那我们的服事也多半都不会有神迹，因为神迹多半是用那些恩赐来表达的。这个叫圣灵恩赐终止论， 世界上有不少基督徒相信这个的。嗯，可是这里明明有像这样的话。也许有的人觉得这是最初代教会，可是后来犹太人不信从福音，这个应许就结束了。也许有的人就会把神迹解释到另外的方面，比方一个人可以得救就是神迹，这个我同意。但是纵观福音书，你要这样解释很牵强的，因为福音书里面很明确的到处都记载那种超自然的神迹，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相信有神迹应该比较好一点。嗯，何况我们很需要，不是吗？而且主还继续的解释他所说的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什么，你一定不能只把它解释成灵魂得救而已。他说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不是吗？所以够有争议性了吧，对吧？马可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是很有争议性的。我再一次说，人怎么能够强调大使命却不仔细的读这些经文呢？除非他要说我们的大使命只信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还有一个马可福音。嗯，后面的这个话就更离谱一点了。事实上是最被误用的话语，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你晓不晓得，特别在美国有一些电视节目，有一些里面常常强调神迹奇事的，他们就在电视节目里面表演人拿着蛇，传道人拿着蛇像玩蛇人一样来强调，哎呦，有你拿着蛇可以不要受害。当然我猜他们都是预录的节目，万一他们被蛇咬一定不会播放出来的。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这又是一个让一些人很想要圣经没有这句话，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也去传福音，而且是大使命，可是人家弟兄姊妹来请我们为他的病祷告，我们就为他按手，然后人家没有得到医治。你们觉得因此我们蛮盼望圣经没有这样的话的？你大概没有这种压力啊，我们传道人蛮有这种压力的。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些是神给传福音的人的应许，我们应该继续相信着，即使我们经验的不够完全，至少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不够有经验，或者也不够有很多的人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就轻易的否定它或者是轻看它。我们不要这样，至少我们可以尽力的期待神能够这样做。这里提到说方言，很有意思啊！这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方言，被圣灵充满，把它说成好像某一些基督徒特别的经验，或者是更近身的经验，而是说你去传福音会有的事情。至少我知道近代有一个姊妹，她很明确的经验这一件事。英国有一个女孩，她20岁的时候，她得救不久，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呼唤，要她去海外传福音，她也不知道去哪里。这个人有点特别，你不要随便效法这个，这个跟每个人个性有关系，不同的个性是有不同的带领。她也没有很多钱，所以也不是搭飞机，因为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那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去哪里，还是可以往前走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搭船，因为搭着船了，沿路停靠，不是只有一个最终目标而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选择搭船，可能也是因为没有什么钱吧。我不知道从英国出来，他停靠了多少站，后来停到了东方之珠，就是香港。 停靠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神让他知道他应该在这里，所以他就下了船。我不知道他当初买船票难道没有买全额的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还是到哪里就付哪个钱？我不晓得，像捷运一样。那无论怎么样，他下了船。后来主进一步把他带到香港最低下阶层、最混乱、最多罪恶、龙蛇杂处之地，就九龙城寨。好几年前呢，已经拆掉了。你们都知道他的故事，这个姊妹叫 Jackie Pullinger， 他因为在香港宣教多年，所以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潘灵卓，你们听过吗？潘灵就是圣灵的灵，卓卓越的卓。我很多年前，大概30年前吧，我就听过他的名字。那时候台湾还没请他来，没有人，很少人知道他。我为什么听过他的名字呢？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因为他因为在那里的工作那么卓越，香港政府颁给他一个爵士的爵位，所以读者们在记述他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他原来并不是灵恩的，可是当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觉得他能够在那里传福音帮助他们，一定需要神的帮助，神的大能。就在那种情况里面，他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他觉得神教导他、带领他说方言是他服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祷告的时候用方言祷告。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故事，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像自传一样，我们中文的书名叫做《追龙》，追求的追，龙就是龙凤的龙。我不知道买不买得到他的书，叫《追龙》。他常常就是在说方言这样的时候，从神得着能力高某，也从神得着启示智慧。他自己叙述跟他的生命还有跟他的服事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人，我提他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马可福音这一段大使命提到说新方言可能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接近的形态，可是这个人的例子是最接近的一个例子。你可以把说方言跟大使命连接在一起，跟你传福音的工作连接在一起。至于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我想到两个故事来表达一下这些话有可能可以应验成什么样子。我有一位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在学校团契里面做我们辅导的一位弟兄刘昭颖牧师，他这些年最近的这可能有一二十年比较多，在他以前比较多做学生工作，可是这一二十年他多一点在创启地区服事。创启地区，你们听过这个词吗？创就创世纪的创，启是启示录的启。创启地区指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还不太容易很自由的在那里传福音宣教的地方，你有可能会遇见反对或者迫害等等的地方。我前不久看见他的代祷信提到他马上又要进去他平常去服侍的那些区域，然后他提到那边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会接待他，可是他想到他们接待他的方式，他说那里的食物又油腻又辣又咸，而他是身体不是很好，他好几年前有癌症，现在正在还在缓解期，还在治疗当中，所以 理论上不应该吃像这样的东西。可到了那边，他如果在那边待一个礼拜，就要吃一个礼拜的又油又咸又辣的东西；如果待两个礼拜，就要吃两个礼拜又油又辣又咸的东西；如果待一个月也是这样。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需要去啊。所以他那个代祷信虽然发给不是只有一个人，可是那个代祷信我给他回了一下信，其中我就给了他一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就是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我不是在勉励他，我只是说，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信心，我只是提到这个经文印证一下而已。他跟他的师母很高兴我给他这个话 给我回应，所以有可能包含这个，对吧？对吧？我没有太离谱的应用它嘛。对有些人而言，我刚刚讲的这种又油又咸又辣就跟毒物一样，不是吗？今天那么注意食物安全的人绝不会去吃像这样的东西。可是你的绝对食安顾虑会不会在遇见有的时候为了服侍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是自由的，凡事我都可行。事实上我觉得主耶稣讲这个大使命，讲这些话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历史历代最近这200年来，特别是那些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经历过这些事，不一定真的人家给他毒物，可是他们印着福音的缘故，他们就不怕一些平常他们如果自己能够主导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去吃的东西，可是在那里他们就吃。给你讲另外一个更典型的故事，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读过他的故事。你们听过韩婆婆吗？韩宝莲姊妹是一个美国人，她到中国宣教之后，很快就中国宣教是不能再停留，她离开中国以后，她觉得主带领她到台湾来，后来她多年在台湾的中部 特别服侍许多像我们今天叫中辍生，或者这些或者以前我们叫做不良少年的这种，甚至包括那种太保太妹的这种青少年，多半都是家庭有一些状况的人。可是他服侍得很好，而且他成为早期许多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他们的很敬佩的长辈从他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们叫她韩婆婆，虽然她并没有年纪那么大，她说我很年轻人就叫我韩婆婆了，可能因为她的名字是 Pauline， 叫婆这个字。在她的传记里面，校园出版社给她出版了她的自传，叫做我，叫做他是，就是神的名字他是。你们读过这本书吗？他的传记，他里面提到，他有一次，他服侍的一个孩子的爸爸，请他到家里吃饭，其实并不是好意的，因为他爸爸是好像是军人吧，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虽然韩婆婆对他的孩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造就，他不但没有感恩的心，他要表达他的反对。可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他没有打算要直接去骂他，可是他做的可能比骂他还更糟糕。他请他来吃饭，然后菜里面有一道是虾子，你知道我讲的虾子黑呀了哈。韩婆婆说，我很快就知道那一盘虾子是不能吃的，因为显然已经不新鲜，你知道虾子不新鲜很糟糕的哈。可是呢，那个爸爸他当然知道，他却一直的夹那个虾子给他吃。他可以拒绝对不对？他没有， 因为他觉得很可能那是主给他做见证的机会。你会不会这样？为了做见证的机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还是你觉得这个食安比较重要？我们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大使命包含这一件事。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无论讲给他几只虾子，他都吃下去。当是在饭桌上，他爸爸也一直讲一些蛮冲的言论。当他晚餐结束，他告辞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家有好像是他们家的佣人吧，他们家的佣人送他出门的时候，偷偷的跟他讲一句话说：“你赢了。”也就是他的男主人虽然这样对待他，可是他赢了。那天晚上回去，到了晚上还是半夜，他肚子开始痛起来。可是他坐起来宣告主的得胜，后来主没有使他受害。所以我觉得这一句大使命的应许可以包含这个，想一想这些事吧。如果你真的看重大使命，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心理，有这样的预备。你不一定要去做宣教士才能这样。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会去医院探访，或者像这一类的服事，你会有机会遇见你到底要把卫生放在第一位，还是有的时候如果你那么看重卫生，有可能会伤害你所服侍的人或者他们家属的感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我们有许多机会做这个。这对我来讲，马可福音十六章这个大使命的里面的话都是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话。OK， 好，我们终于要进入马可福音的另外一个主题了，也是最后一个主题了。我们再讲几次马可福音就要结束。马可福音记述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的多一点琢磨在赶鬼这件事上。Casting out the demon， 赶鬼的事情上，虽然每一本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都记述了不少赶鬼的故事，可是马可福音记得特别的多，他光用到赶鬼这个字眼用的次数可能多到也许是其他三本福音书的总和了，说不定还超过。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可本人在这一方面特别有认识或者经历，也就是他也许有这样的恩赐，或者是彼得，因为有人认为马可是许多福音书的记述是跟彼得有关，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总是记得特别多的赶鬼的事。所以如果你想要对圣经里面提到赶鬼想要有更多的认识，你一定要好好读马可福音的。就像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马太福音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跟医治有关，虽然那是四本福音书的记述的事，但似乎马太记述的特别的着重，所以有的人说如果你想要得医治，好好的去读马太福音。同样的，如果你想对赶鬼有更多的认识，多一点读马可福音可能有帮助。我们现在看第一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28节。这个大概对观福音都把这个列在主耶稣服事的很前面的时候的一个事件，就是他赶逐一个身上有污鬼的人。 马可福音第一章从21节到28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是马可记载的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你看这个鬼认识耶稣，对吧？我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者。可是耶稣没有说哈利路亚。至少我认识有一些人，如果他们有这种经验，居然鬼会说他认得他啊，我想他一定会蛮得意的，而且很可能会努力的做见证，提到这一件事，别人可能也会很羡慕他，会很钦佩他的经历。可是主没有这样，对不对？主没有这样。好像那些真正有神的权柄大能的人，他们都不需要广告他们的这些事。事实上很可能他们比较需要遮盖一点这些事，你知道吗？因为那些真正有全能权柄能力的人，他们有可能会更知道他们所得到的权柄能力所行出的事情的意义。就像我们常常讲的，神迹是一个记号，英文用 sign 来讲神迹，但是在从希腊文出来就是这样，神迹是一个记号。既然叫记号，显然它本身不是核心，对不对？它是做一个记号来代表别的事情。所以那些真正有圣灵的全能的人，他们有时候反而会遮盖自己一下，免得人家太多去注意那个记号的本身，而不是记号所代表的那个本体。就像摩西，他面皮发光，跟神说话面皮发光，那也是一个神迹，对吗？他并没有希望大家都看见，好像人更多看见神迹，也许更容易信。他没有这样，他把拿一个帕子把脸遮起来，是不是？当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不得已，他不能遮着脸说话，可能说话会说不清楚。面对那么大的一群会众，所以他只好把帕子揭开来。可是，一讲完话，他就再把帕子蒙上脸。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事情，对吗？下一次试试看，用这个来，查验一下那些被人说是特别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人，他们是怎么行事为人的。试试看，那些很容易就你发现他们蛮大喇喇的要让人家知道他们会说预言啊，会有什么恩赐的人，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批评论断他，可是你不要那么快的跟随他，你看一下他怎么样表现，想一想我刚刚讲的事情。我比较相信真正有全能的人，他们是不需要这样广告，相反的，他们希望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他们这个，免得神想借他们做的更要紧的事反而被遮盖了，或者反而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故事特别用了一个字眼讲了几次，就是权柄，也就是耶稣 赶鬼，你不要只想到恩赐或者能力而已，那是一个权柄，权柄跟能力不太一样，好、哦，对吧？对吧？权柄跟能力不太一样。你在街上看一个孩子很坏，你有没有能力揍他一顿？你一定有，他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可是你没有权柄这样做，你不是他的父母，嗯。他们发现主耶稣的教训，他的教导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跟他们的文士不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犹太人中间的文士都怎么教导的，让马可这样记载说他们显得教导是没有权柄的。可是耶稣讲的话有权柄，让他们看见了。而且后面当他赶鬼以后，他们也这样评论他，说他用权柄吩咐乌鬼，乌鬼就听从他，还用权柄。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事，嗯，也就是你不要只想要得到一种能力能够赶鬼。有的人就是把焦点放在这里，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以为大声一点赶鬼就比较有果效，因为大声跟能力好像有一点关系，好、哦、可是那是权柄的问题，嗯。而且很有趣，你有没有注意到马可在这个故事两次讲到权柄嘛？一次是在讲他的教训，是不是？另外一次在讲他赶逐乌鬼，有没有？事实上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的，嗯，也就是主耶稣的权柄使他能够赶鬼，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教训人、教导人。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有可能这两个职事应该要在一起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宣称他有赶鬼的权柄，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那种可以用神的道使人得造就，他所教导的事情也有权柄能够造就人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很喜欢赶鬼，也宣称他有赶鬼的恩赐，可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工作使神的百姓得到建造，而能够有一个样式出来，有一些人因为得到建造生命改变而有那个样式，我会稍微质疑一下他真的有赶鬼的权柄吗？嗯，如果我们只能说有这个例子那个例子，谁鬼被赶出去，可是你看不见因着他这些服事他能够带出一些人生命得到改变，而且能够爱主，像这样那我就不知道他赶那个鬼做什么。嗯，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有的时候赶鬼就只是因为那个人很可怜，我们因着怜悯动了像主耶稣的慈心一样应该把鬼赶出去，这个我完全同意。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只是有某一次这类似这种经历，而是似乎那是他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他好像常常提到他神常常使用他赶鬼，可是却没有带起这种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仇敌的权势，对吗？如果你真的能够赶鬼，意思你够胜过仇敌的权势，一旦我们更多胜过仇敌的权势，那么应该更能够使那些一生被魔鬼辖制的人能够得到释放，生命要改变才对，这两件事应该更多连结在一起，这是我个人比较相信的事情。我不敢说没有例外，但是至少我觉得在原则上差不多是像这样。嗯，我也不觉得马可想要强调像现在有的人赶鬼用总是用那样子的方式，因为现在有一些人赶鬼用的方式其实多半都没有在圣经有任何记述的。我不能说圣经没有记就是错的，当然，但是至少不应该让神的百姓以为赶鬼都应该那样， 或者是那样才叫做赶鬼。嗯，我多年来遇见过好几次有人来觉得他们身上有鬼，觉得他们身上有被仇敌挟制，有一些搅扰，然后他们希望我们为他赶鬼，然后他的希望包含的方法，我的意思是他明确的告诉你要你怎么样怎么样为他赶鬼啊。我觉得那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似乎已经这件事已经变成一个模式，一个公式了，有一些人带出这样子的公式来，让人以为赶鬼都应该那个样子，可是我相信不是。诸位有可能有许多人听过我们讲一个故事，那个发生在一个绝对不是灵恩派里面的人物，但是是有名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500年前，这个改教家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人家家里，那里有一个年轻女孩被鬼附着，叫喊啊，有些表现。我想那个时代，一般的人比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更不容易分辨，精神上的疾病跟鬼附的区分啊。我们今天应该有更多的精神上疾病的知识，应该更能区分。其实这两样也没有完全画一个界限，能够完全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样我自己觉得常常相关的。一个人被鬼附久了以后，有可能他的心性能力都被扭曲了，会像有精神上的疾病一样，而且他那种承受压力冲击的那种应该有的精神的能力可能也会减弱。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有精神上的疾病，他常常因为心智能力比较弱，他会有仇敌来侵扰他的机会会多一点啊，但是不一定都到鬼附的地步。我们为了讲马丁路德的故事，他被邀请去那里，你也可以说马丁路德本来没有什么赶鬼的恩赐，他没有用我们现代人赶鬼那种自私的做法。他看着那个女孩，他就这样讲话，他对鬼说话，他说：“我知道你想要我煞有介事的做什么事，我不要，我不要上你的当。”所以他给那个女孩子读一点圣经的话，他就离开了。如果换了今天，那家的人或者他旁边的朋友一定会摇头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没有能力的传道人，对不对？谁会去找别人？他们没有。可能隔一两天吧，马丁路就再去看他，那女孩子看起来还是这样，他再一次给他这样讲，再给他读一点神的话。我叙述的细节可能没有很完全，可是可能是去第三次的时候吧，那个女孩子已经是完全好了。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所有赶鬼都应该用同样的模式，当然也不是。我也相信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权柄吩咐污鬼，像主耶稣所做的一样。可是我们将要在马可福音里面逐渐的看到赶鬼的更多的面貌，不要希望帮助你不要只想到一种样式而已。如果它是跟权柄有关，我会觉得那就跟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有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生命的特质，甚至包括我们的性格、生命的品质都有关系的，因为那个跟权柄产生关系，对吗？而不是只是一个恩赐，好像一个工具拿出来用而已。